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美国与欧盟间持续三年的自由贸易协议 TTIP 的谈判呢，在最近正式宣告破裂。在另外一方面，美国着眼亚太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似乎也面临危机。白宫方面正要全力推动让 TPP 在奥巴马总统卸任前在国会能够获得通过。白宫官员警告，如果不通过 TPP， 美国将会把亚太拱手让给中国。但是纽约时报在最近刊登了一篇华盛顿智库人士的文章，说除非美国拥有与中国同样的经济活力，否则 TPP 不足以制衡中国。到底 TPP 能不能制衡中国？它对美国、对中国的经济将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中国威胁论能不能够推动 TPP 在美国国会的通过呢？今晚时事大家谈，我们要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讨论。首先第一位在演播室现场的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欢迎您韩博士。
谢谢。
那么第二位呢，是通过 Skype 来与我们进行连线的参与节目的中国经济学家也是时政评论人何清莲女士。何女士您好。
你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利用我们的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号码是400-120-051，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节目一开始呢，我想第一个问题，我想先请我们现场的韩博士来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知道奥巴马政府一再强调 TPP 是这个可以是说这个制衡中国的一个最佳利器，到底美国政府是以什么样的理由提出这样的说法？到目前为止我们知道 TPP 已经有12个参与国，那么这12个国家也认同这样的一个概念，有这样的共识吗？
我觉得是这样，这个中国在国力有所提升之后啊，他就在全球呢全面的进行扩张，这个扩张呢首先是以经济扩张为打前站的，那么这个经济扩张呢首先是一个破坏现行的这个国际经济秩序，要制定自己的这个一个经济规则，那么这个所谓的经济规则就是中国模式，所谓中国模式以国家为主导，以政府为主导的引领这个经济发展。那么这种模式呢在亚太地区啊引起很多的这个亚太国家的担心，因为的确是打破了传统的这个经济一个秩序，战后以后啊二战之后建立一种国际关系秩序。那这种发展模式已经在各个社会层面上面这个在很多层面引起很多的这个问题，很多的反应。那么这些太平洋国家呢就找到美国这个所谓同盟国，说美国你应该要关注亚洲国家的这些个事务，不能再把注意力放在这个中东啊或者其他地方。所以在这个之下，美国也意识到自己这个战略啊必须要实行转移，所以就有了所谓的这个重返亚洲政策。但是重返亚洲政策在提出之后呢，一直没有一个实质性的跟进的这个行动，让这个亚洲国家觉得好像你是雷声大雨点小。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美国就找到这个 TPP 这样的一个办法。这个实际上就是我认为呢，实际上美国想通过对这个纯市场经济的一个承诺，限制政府在这个经济领域的这个作用，在贸易领域的作用，建立一个新的更高一级的这个标准。与其说是一个贸易协定，还不如说是一个这个行为准则。那么这个要求呢，实际上就是主张美国的国退民进这样的做法，让市场经济来主导发展。这个模式跟中国的模式当然就有很大的冲突。美国认为这样的举措呢，有利于建立一个更好的社会这个经济秩序。所以呢，这个很多这些签署国，也不是签署国，就是参与的这个 TPP 的参与国也认同这样的理念。我觉得这是一个两个意识形态、两个治理这个路线的还有两个发展模式的这个之争。
确实也有很多人说 TPP 它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协议，在某种程度上 对政治上它也有一些限制的力量。
是这样的。
那我就想请教我们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何清莲何女士，跟我们谈谈到底，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到底 TPP 它有哪些规则会限制到中国 比起世贸组织 WTO 来说 TPP 又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是这样，这个规则呢应该说是专门针对中国写的，因为奥巴马的动机千言万语归纳为一句话，就是不能让中国来主导书写国际经济规则。那么从这个贸易协定来看，就是主张呢消除壁垒，而中国呢恰好就是设置壁垒，而且这些壁垒就成为官员们寻租的空间和机会。一个就是关于外汇管制，要求自由汇率啊，汇率自由浮动。那么中国呢现在是肮脏浮动，就是政府管控下的浮动。还有就是关于这个劳工权益，那么中国是劳工权益大家都知道不好，然后再就是环境保护，大家也知道中国是海陆空立体污染，再就是关于这个信息自由，这个信息自由那么就是管控这个互联网的问题，中国恰好呢就是号称互联网之敌，从这个名称发明十来年以来，中国就一直没摘掉这顶帽子，所以呢就是很多参与的国家都明白这是一个要将中国排除在外的俱乐部。但是呢刚才我对韩博士刚才讲的那番话呢稍微有点不同，看法有点不同。这里呢应该说这个 TPP 我在它出来以后我就说，与其说呢对中国起了实际的限制作用呢，不如说是撕了中国的面子因为中国的标准呢一条也这些标准中国一条也达不到嘛，就不能进去，就等于说我们大家坐到一起把你来排除在外，中国感到面子受伤。但是要说理智的话呢，中国其实看得非常清楚，那12个成员国中国至少是和东盟国家，就是比如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缅甸这些国家呢在这个东盟协定里有贸易协定，和澳大利亚等国就有自贸协定，和其他的也就是韩国、日本要建立这个中日韩经济自贸区，那么就是等于这些国家都可以和中国做生意，而且中国还可以像以往一样利用和他们做生意呢，达到自己的一些目的，渗入这个美国市场。所以而且中国还是 WTO 成员国，和美国还照样可以做生意。所以最后只剩下三个国家，就是美国、加拿大还有这个秘鲁不在里面，其他都在里面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协定呢是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应该说是这样的啊。
是，那何女士，我们也看到刚刚我们在导言当中提到了，在纽约时报最近这一篇美国智库人士所写的文章，他认为 TPP 不足以制衡中国，他其中特别提到，他认为说中国现在的经济活力特别的大，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所以除非美国也拥有同样的经济实力，否则 TPP 在美国的主导下仍然不足以制衡中国。您同意这样的看法吗？
昨天的那篇文章我昨天仔细看过，它其实那个经济活力不是指经济能量和经济体量，还是指美国能够给其他参与成员国除了道义之外其他的经济好处。那么这一点呢，他认为美国不如中国，中国确实是为了达到目的可以给别人好处，美国呢应该说它是一个私有经济国家，那么政府呢能给的经济好处有限另外我想补充一点，这个 TPP 呢其实是怎么样呢，就是美国呢他对这个推进美国重返太平洋的策略呢并没有太大帮助，因为其他的国家这些太平洋区域的国家要求美国重返太平洋，实际上目的是双重的，一点他们就是认为政治安全就是领土安全吧，要靠美国，因为中国的周边国家有9个和中国呢有领土领海纠纷，那么经济上他们认为要靠中国，但是呢因为中国在南海的动作呢实在是太多了，所以他们就希望那个美国呢重返太平洋给他们以安全感以支持，问题就是说只要他们经济上想依靠中国，中国其实对他们呢就可以采取中国传统策略的合纵连横非而制之， 实际上这一次南海仲裁案以后，中国呢利用和这个南海一些其他的国家呢签订了关于停止造岛的声明呢，实际上已经化解了这个仲裁带来的很大压力。美国呢没有赢，所以美国对此也比较恼火，只是奥巴马这个任期不想再给自己添堵，所以不大多提这个事了。
是，那么韩博士，我想请教您的看法。我们刚刚听到何女士说，中国在另外一方面，他虽然选择拒绝 TPP， 他决定自己另搞一套。我们看到"一带一路"还有跟各个国家签订的这个双边自贸协定，那么很多人就在想，到底中国这样的一个做法能够抵消 TPP 对他带来的影响吗？您的看法，它的成效能有多高？
我觉得从长远来看，它可能对这个所在国啊造成的危害、造成破坏可能会更大。因为它不是基于对这个所在国人民的需求，而是这个领导意志为主。我想象你要需要发展这个基础设施，你也需要发展这个，你要建立那个，而不是根据当地市场的这个需求来进行投资的。那这样的一个做法呢，从长远来看呢，肯定会对当地的这个经济啊造成这个危害。这个过去中国在很多非洲啊，你像赞比亚这个坦赞铁路，我们都知道，这都是这个政府主导的这种发展开发，结果呢，仿佛这到现在几乎要破产。在很多这个一带一路啊，都会是这样的一个模式，它是以国家、以政府引导的一种发展模式。这个发展模式最严重的后果呢，就是造成一个制度上的腐败，像在这个何青莲老师提到的这个寻租的这种东西。那这个东西，国家的高度垄断肯定是有高度的腐败，这样会对当地社会的造成的危害、造成破坏是非常严重的。所以从长远来看，我觉得中国一带一路不能取代美国的这个 TPP 的这个道德制高点。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觉得从长远来看， TPP 是未来这个民主国家和这个所有爱好和平国家应当支持、应当这个、应当一个会朝这个方向发展的一个模式，是二十一世纪的更大的一个这个更有高道德制高点的这样的一个俱乐部。
是，好，稍后回来我们还要继续来探讨 TPP 到底对于美国还有中国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它在多大的程度上能够来制衡中国。那么这个话题我们当然也欢迎我们所有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利用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打电话进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免费号码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我们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发言或提出问题。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们现在就先来接听在线上等候的这位是来自河北的张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认为中国的经济一方面呢是在有活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呢也面临到很大的压力。我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被动的被美国和日本的军备竞赛所拉入，所以说为了抗衡美国和日本这个军事的压力，不得不搞一些发展一些军事武器，所以说呢这个耗费大量的国家的财力，我想这是对中国是一个最大的威胁。我觉得中美之间呢应该搞合作而不是对抗，对抗对美国不利，对中国也不利，我想这个道理都懂。我想政治家应该把中美之间的对抗变成合作。谢谢你们。
好，我们谢谢您，张先生。我想先请何女士来就张先生所提的，他认为中国是被动的被美日拉进了这场竞赛，您的看法？
我觉得张先生这番话呢完全低估了中国领导人强国的那个意愿，和把这个事件呢就是原因说反了。正是中国呢这些年来不断的在扩军，在这个军事的高科技化方面做了不少，所以在这个南海的频频出击才引起这个日本的恐慌，这一点呢全世界都知道。所以张先生呢就不要把这个中国领导人那种强国强兵的意愿呢 往低里面说了啊，那样可能中国领导人也不太高兴啊。我想就是这样回答张先生就行了，还是看看历史资料。
是，我们在网络上啊，我们也有几位观众朋友留言了，提出一些问题，我们也想请教我们两位的现场嘉宾。第一位，我们来看一看，这是署名 Loyal Harbor 这位网友他所提的，他说中共推出的自贸区计划能否对抗 TPP？ 这或许刚刚我们也稍微提及了。那么另外他还说，如果中共的低标准、低工资、低人权的经济方式胜出，并且在全球推广，世界的经济将会怎么样？我想这样的一个问题交由两位嘉宾来回答，请您各用一分钟左右的时间。韩博士，您是不是能先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
我觉得就是我前面实际上已经刚才谈到了，就是如果是中国的这个经济发展模式在全球推广的话，一定会对全球的现行的经济秩序造成极大的破坏，那么从长远来看呢，可能会引发很多的这个经济危机，引多社会危机。因为我们知道在非洲、在亚洲，在很多国家有中国的地方投资的地方，有中国这个开发模式在推广的地方，都出现了很多问题。远的不讲，就说这个台湾吧，就这个台湾，因为中国要搞统战，中共搞统战之后呢，把很多输出很多经济利益，但是这些经济利益的人民群众并没有得到这个红利，经济利益完全被这个精英权贵们所垄断了。那么这样的造成呢，社会这个矛盾，社会的不满，大量的失业，这个你看这个太阳花运动就是因为这样的事情引发的。那么未来如果是继续这样的大规模推广所谓中国模式，那么我觉得在世界各地都会引发这样的一些矛盾和冲突。那么已经有很多的批评说中国搞新殖民主义，这个都是一个事实，这个批评也不是说是完全没有根据、没有道理的。所以我觉得还是需要一个由这个市场经济主导的一个民主制度，这个政治制度之下的这样的一个经济秩序，才会这个保持持续的、长久的发展。
是，何女士，您的看法，如果由中国来制定全球的经济秩序，您认为对全球经济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事实上中国根本不可能制定。我最近刚写过一篇文章，就是中国的海外投资遭遇资源民主主义，95%呢都陷入失败，那么吃亏的是中国。为什么呢？现在非洲这种反对中国投资呢，就表现为反新殖民主义，在拉丁美洲呢就是资源民主主义。这个资源民主主义就是来源于这个伊夫嫩的故乡，因为这个拉美就是这个伊夫嫩的故乡，他的意思就是资本主义国家是世界中心的边缘，是靠掠夺这个边缘国，就是这些发展中国家的资源来生成的。那么以前他是针对西方资本主义，现在呢他就针对中国，所以呢中国在那个里面根本不可能输出什么低人权、低工资这些东西，因为中国呢大多数是自带工人，他们认为中国没给他们提供这个就业机会。那么当地呢都有劳工法，所以呢中国不能不按照那个劳工法来做。中国的那个投资矿产在海外呢几乎没有成功的，就是因为遭遇到这个当地的环境保护法、劳工法还有好多。所以尽管呢中国政府是采用和政府结盟，就是用那种寻租的方式啊，收买当地官员，或者是酋长国的那些首脑、王室啊等等，但是呢，基本上是不成功，因为把钱投进去以后，就遭遇到了这些地方，而且那些地方呢，它跟中国不是一样的集权专制，政府对老百姓的控制能力比较有限。至于这个讲那个影响到台湾呢，其实台湾的过去中国是采取收买政策，比如每年发2000亿从台湾买那个水果农产品，中国呢现在减少这方面的购买，台湾的农业呢就遭遇到了寒流。那么至于这个失业的问题呢，那是因为这个台商呢到大陆去逐利了。逐利，然后就是本地人呢就就业比较困难，他们希望这个台商能够回台湾。实际上这些台商呢从中国撤出以后也不是回台湾，而是到了那个越南、菲律宾、印度这些地方去了啊。
是何女士，我继续想要请教您的是有关于美国。我们知道 TPP 一开始是由几个亚太地区的国家，另外也包括智利、文莱、新加坡、新西兰这四个国家提议发起的。那么一开始其实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关注，直到后来美国加入了，它的重要性就迅速的提高。跟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奥巴马政府急于在卸任前要让 TPP 在国会通过？TPP 的通过对于奥巴马政府的重要性何在？那么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也有一位观众，他想提的问题，我想请教我们的何女士。这位署名叫刘万芳的这位女士呢，她提到，她说，据我了解 TPP 最早没有美国，美国是后来加入。如果美国不加入 TPP， 剩下的国家还能够继续 TPP 的谈判吗？另外他也提到了台湾，他说美牛美猪这是台湾加入 TPP 的一个阻碍，如果美国不加入 TPP， 对于台湾来加入 TPP 有没有好处呢？何女士，能不能请您简短的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
从美国加入这个 TPP 呢，其实是奥巴马呢在外交政策上乏善可陈，因为奥巴马的外交政策就主要是两大成果，一个就是和古巴就恢复建交，那么这个事情呢，他期望像尼克松恢复和中国的邦交一样，带来巨大的冲击。但是无论是从这个舆论影响力，还是经济影响和全球格局的影响，当然都不如当年尼克松。所以呢，他就还想把这个重返太平洋，这个事呢，就是多镀点金。那么重返太平洋呢，现在目前呢，应该说是组成了一锅夹生饭。因为就算是太平洋周边的国家也只想利用美国出力帮他们呢阻碍一下这个中国的咄咄逼人的在南海的那种进攻态势，但是呢在经济合作上他们继续的和这个中国合作，并没有一边倒的就从此以后我们不和中国来往了啊。所以奥巴马呢就搞了这个 TPP， 就像另起炉灶。但是实际上这个 TPP 一开头就考虑不周，首先呢他没有考虑到各国都有自己的利益在，要用统一的标准呢，让各国那个牺牲自己的那些利益，调整利益格局。所以每个国家在自己的国家内，尤其是日本啊，这些国家都通过的是很不容易。第二呢，在国内呢，在美国国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对，这个反对不是来自一个阶层，而几乎呢是各个阶层都受影响。因为这个 TPP 那个规定如果落实的话，美国每年呢要提供几十万个就业岗位给外国人，同时还有将近十万种税收要免除，所以它对美国经济带来的影响是非常那个的。这就是希拉里为什么不但是共和党，希拉里在这个竞选之前就说他如果要当了总统以后一定要废除这个 TPP， 这也是这个 TPP 到现在为止在这个议院也在这个议会的遭到强烈反对。
是，
所以呢，就我觉得呢，这个议会不通过它的可能性是蛮大的。咱们就说一个事实，这个在民主党大会上，奥巴马呢，当时那个希拉里处于很不利的境地，奥巴马全力支持这个希拉里。说他是奥巴马政治遗产的最好的继承人，但是希拉里对于这个 TPP 这份政治遗产，从一直就表示反对，到现在都没松口，因为他怕失去选票，所以我觉得呢，这个 TPP 的问题，大家与其把它当作一个马上要实行的东西，还不如呢看作是一个奥巴马想努力保持的一份政治遗产。
韩博士，您同意这样的看法吗？而且我们也看到，确实在这场美国总统大选当中，两位主要的候选人都反对 TPP， 要来迎合他们的选民。你认为美国的公众还有美国的政治界对 TPP 有正确的了解吗？
我觉得这个美国公众呢，事实上对 TPP 认识还是有所不足，尤其是很多蓝领工人因为失去工作，因为这个经济结构在发生变化，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然后呢，同时美国政府的政策呢，也没有这个应对这样的这个经济结构发生变化，然后造成这些个蓝领工人造成失业。这个失业很大的程度实际上是美国把自己的这个市场单方面的让给 像这个自由贸易，就是说这个 NAFTA， 就是这个北美自由贸易，还有中国这个最惠国，这两个这个自由贸易协定实际上是让美国的进口加大的主要的原因。过去在这个2001年刚美中国加入这个之前，那么进口的这个份额占整个的这个美国的 GDP 不到3%左右，现在已经是增长了3倍，到9%，近9%的这个阶段。所以呢，美国实际上在牺牲自己的这个经济利益情况下，让所有的这个亚太国家单方面的进入自己市场，包括中国，是个贸易啊，自由贸易是单向的自由贸易，不是双向的自由贸易。那么 TPP 呢，现在想制定的一个东西，就是说要有一个双向的自由贸易，纯粹的这个自由贸易。那么中国这个情况呢，当然就是说从仅仅是靠 TPP 还不够，从长远来讲，我觉得 TPP 是指出了一个方向，不管现在美国能否通过，未来还是要朝这个方向走。尤其是希拉里，他过去一直是支持所谓快轨这个程序来通过 TPP 的，现在呢因为为了选票，但是他就反对，但他讲了一个，就是我反对是现状的这个目前的这个文件之下，大概有5000页的这样文件，那么你稍微做些修改，未来的一些修改过的这样的这个 TPP 呢，可能就有机会通过。所以我觉得光靠 TPP 显然是不足，但短期里头是不足，长远来看会形成一个很好的自由贸易区，这个自由贸易区会把中国排挤在之外，但是光凭这点还不够。我觉得主要的还是要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在美国最惠国待遇，你必须要有条件的让中国进入美国市场，就是说取消这个最惠国待遇，去中国化这种元素，那么让中国在改革政治改革经济改革之后再来进入，我觉得这个办法呢就能够制衡中国。
所以您觉得如果去中国化的这个做法做出了之后，或许在 TPP 在美国国会通过的机会可以大大提升？
我觉得绝对会大大提升。过去的原因很大原因，从关贸总协定开始到 WTO 到现在这个 TPP 都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什么呢？没有在中国，让中国在进行结构性改变之前就让中国进入关贸总协定，就让中国进入 WTO， 让中国呢利用了所谓的自由贸易这个规则为自己谋取私利，而把自己的这个壁垒大大的加高提高，然后呢没有一个双向的自由贸易，这样的话呢我觉得是一个很不公正的一个贸易这个做法。
是，那么有关于 TPP 到底能不能够在美国通过，事实上我们也知道在12个参与的国家当中呢，根据规定至少要有6个国家以上国内审核通过 TPP 才能够正式的生效。 TPP 的未来前途如何，未来我们在节目当中如果还有时间，我们还会继续的来为您进行探讨。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相关讨论我们只能进行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再一次感谢何清莲女士还有韩连朝博士参与我们的讨论，